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又在圣经广播剧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。上一次我们在剧情中听到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就甚是烦躁，就开始怨赌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些淡薄的食物。于是耶和华神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的人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
大家安静，又有什么宣告？
请大家注意，请听好，我在营的中央竖起了一根杆子，上面有一条铜蛇，凡是被毒蛇咬了的人都来看一看杆子上的铜蛇，你就会活了。
那里有摩西做的铜蛇，他说凡是被蛇咬的人只要抬头望那蛇就会痊愈了。
你想铜蛇会医好人吗？
我还没有亲眼看见呢，可是我相信是真的。
铜蛇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能力的？
铜蛇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，只不过是铜做的。然而当人被蛇咬了，仰望在杆子上的蛇，上帝就因为他的信心和顺从就赏赐他，把他治好了。
现在我懂了，治病是上帝，而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仰望就得了。
对了，而且我相信被蛇咬是因为犯罪的缘故，所以当上帝医好一个人，就是证明上帝也赦了他的罪。
我们的小女儿在哪儿啊？
她刚才还在这里，她可能回到帐篷里去。
小妹，小妹，
爸，我在这里。
她在帐篷里，我们出来是因为里面有蛇。快，快去带她出来啊！
你在帐篷里干什么？死了，小妹，蛇真的咬了你？咬在什么地方？
这儿啊，这儿啊，我的大拇指啊！
啊，真的，我看见两个牙齿印儿。
哎呦，好痛啊，好痛！哎呀，爸妈，蛇咬了我，我会死吗？
爸爸会抱你到杆子上的铜蛇那里去的。哎，快，快点！
小妹，
哎呀，
小妹，
他的眼睛完全闭起来了。
小妹，我们到了杆子下面了。小妹啊，孩子，眼睛张一张，看头蛇，看头蛇。
他必须要看得见才行啊！我们怎么办
呢？上帝啊，求你从死亡中救救我们的女儿。
他是那么年轻，那么天真，请听我们，主啊！
他的眼睛张开了。
啊，小妹，你眼睛张开了，看，小妹，看一看杆子上的铜蛇，看见没有？
爸妈，那个在杆子上的铜蛇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呀。
嗯，是真的。
他现在好了。他不会死了，
上帝的能力实在伟大，主啊，谢谢。
其他许多被蛇咬了的人都带到铜蛇那儿，他们凭信心忘了铜蛇就活了。摩押王巴勒听说以色列人已经在他的边界上安营，就吓得不得了，立刻召集手下的首领们来商议。
启奏大王，如果以色列人已打败了西宏和噩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单独阻挡他们，为今之计只有设法联合别国，如米甸人之类，一同来抵抗。
即使联盟，恐怕也难保得胜啊。我看差人去召巴兰。
啊，大王，您召巴兰做什么？
召巴兰就是住在米索波大米伟大的算命预言家巴兰。我马上差我们的使臣去，当然要带去上好的礼物，请他来施法术，念咒语，咒诅以色列人。
大王有道理，我们必须靠这种超自然的帮助才行，这太好了。伟大的先知巴兰先生，摩押王巴勒差我们来，请您和我们一同回去咒诅以色列人，因他们太强大，我们摩押人不能战胜他们。
你们大王对我的信心太叫我高兴了，你们可以在此住一夜，明早我答复你们，因为我需先求问上帝。
那夜上帝在梦中对巴兰说，
你不可跟他们去，不可咒诅以色列人，因他们是蒙福之民。
第二天早上，巴兰对使臣们说上帝不准他去，于是那批人就回摩押去了。
报告大王，巴兰不肯跟我们来。
恐怕我们的礼品不够吧，再带更多的金子和应许他会有更大的荣华富贵，那他就会来了，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。
摩押的使臣们再次见到巴兰，献上厚礼和尊荣的保证，只求他去咒诅以色列人。
即使巴勒用金银装满他的王宫全送给我，若没有耶和华我上帝的吩咐，大小事我什么都不能做。你们在此再住一晚，我好求问上帝，看有什么别的指示，明早我告诉你们。
你们看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不是金银多少的问题，他已明说了，全在乎他上帝的答复。我看上帝不会改变主意，对吧？反正我们这一趟又白跑了，再等一夜也没意思。我看啊，现在就提早赶路回家去吧。
对对对，有道理，
回家去吧，走走走走走。
当夜，上帝对巴兰说，
如果明天早上他们来叫你，你就起来同他们去，但是切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。
阳已经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睡过头了。我的好妻子，你早。今天是个大好天吧？
看你比平常高兴啊。
我们一向万事如意，既有你这样的好太太，又有健康、阳光、名望、财富在眼前。
什么名望跟财富啊？
我正要去摩押咒诅以色列人，那就把财富、权势和名声一同带给我了。
上帝准许你去摩押了？
天使说，如果他们召我，可以去。
我想他们不会再召请你了，你还没有起床，他们就已经走了。
可是我已经计划好，快叫佣人备驴，我穿上衣服去追赶他们。
两个仆人和巴兰急急忙忙去追赶摩押使臣。
快，快啊！你这个慢东西，喊打你两下子才能给你提起精神来。
驴忽然行动怪异，不走正路，转入路边的田中，生气的巴兰因而又打了他。一会儿，驴偏向右边的石墙，使得巴兰的右脚猛碰石墙。
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脚痛死了！
又走了一段路，他们前面左右各有一石墙，驴这次突然卧地不起。巴兰于是狠狠地痛打驴子。
你这个畜生犯了什么毛病？你顽固捣蛋，我就狠打你，再打你。
上帝叫驴开口向巴兰说人话。
我做了什么错事叫你三次鞭打我呢？
因为你戏弄我，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。
我不是你从小所骑的驴子吗？我以前这样对待过你吗？
以前没有。
这个时候，上帝开了巴兰的眼睛，叫他看见上帝的使者手中拿刀站在那里。巴兰马上伏地跪拜。
你为何这样三次打驴呢？我来挡你的路是因为你不该去。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转开了，如果驴没有转开，我早把你杀了，留他活着。
我犯罪了，上帝若不喜悦我去，我立刻回家。
跟这批人去吧，但你只可照我的话去做去说。
哎呀，巴兰先生，你终于来了，你怎么不早来啊？我们的礼品不够吗？
我来了，但不能随便说话，只能说上帝叫我说的话。
巴勒王领巴兰去三处高地俯视以色列人在山谷平原的营地，每处并建七个祭坛，希望巴兰从那里诅咒以色列人。但是巴兰每次只祝福以色列人，在最后一处又献上许多祭牲之后，巴兰竟然说，
愿那些祝福以色列的多蒙赐福，而那被咒诅以色列的被咒诅。
够了够了，我召你来咒诅仇敌，你却三次祝福他们。现在你回家去吧，我本想酬谢你，但是上主不让你得到。
巴兰在财富名位都失望的心情下回老家去，他既不受王的欢迎，更得罪了上帝。上帝命令摩西和祭司以利以撒清查以色列20岁以上的男丁人数，好估计占领迦南所需的兵力，并作为各支派分土地时候的根据。
我四位妹妹请听。摩西和以利亚撒正开始清查各支族的男丁人数，好决定有多少军人去打仗。但是我也知道，
我真高兴哎，我们女子不必去当兵。
德萨，你让我说完好吗？我是说，据我所知，将来在应许之地分配土地时，只有男人才有资格得土地，女人没份儿。可是咱们的爸爸只有我们五个女儿，没儿子，那我们这户岂不要断了后代的产业了吗？
对呀，这太不公平了。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我们五姐妹何不去找摩西跟以利亚撒，问他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继承爸爸的遗产。
正在开会的摩西、以利亚撒和领袖们见五位青年美女来到他们面前，就有些惊奇。
请问你们贵姓大名，有何贵干呢？
我们是马拿西支派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，我们爸爸在旷野旅途中死了，他没有跟着可拉叛徒一起冒犯上帝，他没有儿子，难道我们父亲的名字就要从这族里除掉了吗？请让我们在我们父亲的亲属中分得一份产业。
摩西把这五姐妹的要求呈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就命令说，
希罗菲哈的女儿说得有理，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亲属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，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。
这就变成以色列人的法律，男人如果没有儿子，女儿只要嫁在本族内，就可继承父亲的产业。摩西120岁了，以色列子民在旷野走了40年，现在到了约旦河东岸应许之地迦南的边界。
主耶和华，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，在地下，有什么神能像你一样行事，像你一样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，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
罢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。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看过那地之后，你必归回你列祖那里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。
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上帝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无牧人的羊群一般。
嫩的儿子约书亚心中有圣灵，你将他领来，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委托他带领百姓。
摩西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就召集会众，说出他心里的话。
以色列民啊，你们当听，现在要过约旦河，进去赶出比你们强大的国民。上帝将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赶走之后，你们心里不可说是因为我们的义，也不是因为你们心里正直，而是因为这些国民的罪恶，耶和华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。
摩西也提醒大家，他们在旅途中曾多次得罪上帝， 若非摩西禁食祷告，向上帝求情，上帝早就把他们灭绝了。
以色列人，听我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
年老蒙人爱戴的摩西最后一次向人民讲话，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讲，他细述上帝降临西乃山颁布十条诫命的往事，叫他们想起只听见上帝声音而没有见到上帝的形象，所以永远不要造任何形象来敬拜。
你也要记住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，以及他怎么样赐福你所做的一切事。这40年你们没有缺少什么，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。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的面前，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，使你们和你们的后裔都得存活。
摩西说完，就把嫩的儿子约书亚召到祭司以利亚撒面前及会众面前，按手在约书亚头上，对约书亚说：
约书亚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和这百姓要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，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。
愿耶和华上帝与我同在，如同与你摩西同在一样。
摩西结束了很长的训词，孤独而沉寂地离开会众，上尼波山，到了皮斯加山顶。他头发虽白，但身体仍挺直，气力未衰，眼也未花。他站在微微的高处，注视面前的景象。遥远的西方有地中海蔚蓝的海水，北边有黑门山凌空而立，东边是摩押高原，远在南方便是他们曾经长久漂流过的旷野。
赞美归功于耶和华，这真是大好美地，我心里满足极了。
摩西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没有人看见。上帝的这位忠心仆人、大英雄和立法者、大将军及历史学者、传记家兼诗人，更是一位大先知，就在那里静静地躺下安息了。正如上帝早先说的，摩西死在摩押地，上帝把他埋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，但直到今天没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他哀哭了30天。
以色列人沦为奴隶，神任命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。神的目的不是只有让以色列人出埃及， 还要让他们进入迦南，得那丰盛肥沃的土地为产业。神的儿女的生命历程也不只是只有脱离，而且要进入神的应许与祝福。以色列人由埃及出来，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了旷野，他们只有出来却没有进去，可以说是功亏一篑。进迦南地区是要征战的，人要征战就需要先有操练。基督徒的征战操练就是练习相信和顺服。以色列人可以说为战而亡，失败了，但是旷野的日子却给了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功课，也就是摩西在生命记32章29节中说的，你们如今要知道他，唯有他是神，在他以外别无他神，他使人死，他使人活，他损伤，他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他手里救出来。摩西说，唯愿你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你们的结局。人不听神的话，总是会惹来不可收拾的后果的。但是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在处罚的时候必有拯救为我们预备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章14至18节，耶稣这样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你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。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
Thank you.